听接受施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6月7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切特奎所传讲的信息 Hearing, Receiving and Act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607。那非常感谢，大家请坐。那克莱尔·哈金斯弟兄说他要朝我射击，那我让他这么做了啊。今晚在这里正好，那威森弟兄，那我猜那马特森弟兄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那很高兴又见到你，马特森弟兄，那昨晚还问到你来着，太好了。那能看到那这么多人，还有克莱尔·哈金斯，那还有从海外带来的问候啊，这真是让我感觉好极了，太好了。那昨晚我相信是大卫·杜布莱西啊，那我没看见了，我以为我得事先找找，那看能不能找到的啊，他在这儿。那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想他对这届的会众太不公平了。那我们一起上了车，那我低头一看说，哦，差不多要十点了。我说大卫弟兄，恐怕我把那些人那留得太久了。他说，伯坦弟兄，我想这些人的感觉和我一样，我们不想再听那简短的传道人对简短的基督徒简短的讲道了，那就会鼓励我今晚多讲两个小时的。那我通常在一点前那结束，但是那过去不会的。那我们感觉在一点开始正合适，那我们会整晚留在那里赞美神。我们要是离开这个，那就太不好了，不是吗？肯定的，苏利文弟兄。那我曾经去参加过一场20分钟的知识性的讲道，那我很想知道那些都是从哪儿来的。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那并没有过多的努力效法世界的模式。我相信如果还没有过多的进入我们的队伍，那我想我们应该从那里边出来。那你知道我很喜欢坐下那切肉，那然后吃掉切肉，然后吃掉。当我们坐在桌旁，在主的桌旁，我想待的时间长一点。那还有一天晚上，那我们的牧师传讲了大约45分钟。那我看起来抬头看表，我想是的，那位弟兄你也进到这种45分钟的讲道里了。那小45分钟那还不够长到可以开始，那他才刚刚开始兴奋起来，那我也才刚刚被激发到一个感觉很好的程度，那然后他就停止了，太可惜了。但是那现在那这里每天的聚会，那我知道你们都感觉非常好。那这里有多少人不是从俄亥俄州来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不是从俄亥俄州来的，太好了。哦，正好，那我猜这里有一半以上的会众是从俄亥俄以外的地方来的。那我们很高兴在这里看见你们，那求主加添对你们的祝福，那愿你们喜乐高兴的回到家中，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州，赞美主。那今晚那我希望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些的经文，那从9章11节来开始读起来，从第10节开始。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即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父以撒怀了孕，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也没有做任何的善与恶，只因要坚立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大的必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但以扫是我所恨的。那我想从这里取出一段话，那有三个词儿：听、接受、施行。 在我们开始传讲之前，让我们低头和这位作者说一会儿话。我们亲爱的天父，今晚我们为你给我们做的一切而感谢你，感谢你的仁慈，以及借着恩典你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丰富的怜悯，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配得上这些，而是因为你一直恩待我们，并不看我们的不义，反而赐给我们无限量的恩典，我们为此而感谢你。就像我们今晚听到的那些在场的见证，按照那这些人的医生所说的，他们几周之前那就要去世了，而现在疾病却已经被治愈了。医生和护士传话过来说，让他们也为我们祷告。主啊，这时我们的心感觉到很好，我们为这些的医生和护士祷告，我们愿意接受祷告，并且认识到神的手触摸了他们经手过的将死之人，那现在那人活得很健康，我们为此是何等的感谢你。昨天晚上看见这么多的人那鱼贯而入的进入房间，在你的圣灵下重生，看见罪人无论老少都站在祭坛前哭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的心有说不出来的欢喜。你绝对还是天上那位伟大的神。我们今晚请求你祝福所读的经文，愿你今晚赐给我们这段经文的含义，让圣灵进来对我们的心解释的，愿我们现在拉上周围对外面世界的窗帘，将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你，愿我们的心敞开，恳求圣灵在这座房子里增压，直到他自己进到我们心中的每一条裂缝，每一个角落，充满每一个洁净并预备好的纤维。求你医治这里每一个生病的人，拯救每一个失丧的魂，用圣灵充满每一个饥渴的心。求你应允着，求你激发你的仆人们、牧师们、我们良善宝贵的弟兄们，就是你呼召并分别出来献身于事工的这些羊群的牧羊人，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因为他们是将要负担这些，那这些魂灵和身体生病之人所居住旅馆的看守者，求你将油和酒倾倒下来，直到他们好起来。有一则比喻里边说，他给了他们两块硬币，就是拯救和医治，并且说，如果还有什么，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会付清。如果我们今天缺少任何的东西，主啊，我们知道缺少什么，我们祷告祈求圣灵将我们今晚缺乏的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这些传道人，主啊，帮助我们带着一个纯洁的良心和清洁的心来侍奉你的百姓。求你应允天父，我们以最谦卑的心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的世界正被两种的势力控制着，两种宗教的势力，那很快就会到一个紧急的关头，一个最后摊牌的时刻了。那这一点很好的体现在我们今晚要读的经文里，那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那他们代表这两种的势力，那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父亲和同一个母亲，那在神那里是神注定的 那圣洁的父母。那以撒在25年前，神就告诉他的父亲，他会借着利百加一个被分别为圣的母亲，一个处女，来生出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出自一个子宫。那他们彼此争斗着来到了世上，他们彼此征战。那他们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彼此征战，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今晚就被这两种的力量牢牢地掌握着。那我不得不对一些的事情做出评论，那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我想让每个人知道，有时候我指的是教会的状况，那有时候指的是一个宗派或者什么。那许多时候当我这么说的时候，那我的弟兄误解了我。我并不是在说那些圣灵充满的人，他们作为牧羊人站立喂养神的群羊，那是被圣灵预定要这么做的。我是在谈论属肉体的信徒，那他们想要取代那些人。那我们发现以扫的确预表属肉体的信徒，他是一个属地的人。那他从地而出，那非常虔诚，他有他的宗教，就像今天的世界一样。那和你交谈的大部分人，他们都有某种的信仰。那无论他们去不去他们的教会，但是他们可能一年一次，那一些女士喜欢在复活节去展示一下他们的新帽子，那男人们喜欢一段时间去一次，那如果那里有什么娱乐活动的话，那他们就像一个婴儿，给他们洒洒水，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他们就是教会的财产。我绝不会赞同那种东西。人不是教会的财产，人也从来不是这个国家的财产，人是神的财产，是神的儿子和女儿，我们属于他，因为我们是被付上代价买来的。多么宝贵的代价，神的儿子。但是以扫很好的预表了宗教的团体，说我和其他人一样的好，我的宗教和你的一样的好，那我很满足了。但是雅各他双胞胎的兄弟借着拣选，也就是预定预知，他来到了这个世界，那是一个属灵的人，那预表属灵的人们。那他具有属灵的洞察力，那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如果你明白永生神的整个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上，那如果什么祭物是神需要的，这个启示没有连到亚伯的话，他怎么能够献上祭物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呢？那么什么祭物是神需要的？当门徒被问到，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彼得那毫不犹豫的，那就像说方言似的脱口而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绝不是通过任何属知识的教育大纲学到的这个，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那你是彼得，在这一块磐石上，那不是建立在彼得上，不是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在他是谁的属灵的启示上。在这一块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那这说明他们会来抵挡他，但永远不会得胜。所以教会属灵的教会将走到永恒里，就像神预定他在那里那样的肯定。 那所以，那当你知道你生来就属神的灵，生来就是神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这带给我们多么大的满足。那这个雅各，这一切对他意义巨大，但是长子的名分对以扫没有意义。那直白的讲，以扫鄙视这种东西。那我是怀着敬畏这么说的。那他的孩子们仍然是这样，是的。那他们看不起他，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接受圣灵呢？我跟你一样的好，我的宗教也跟你的一样的好，那我为什么要经受那些的东西呢？我就跟你一样的好，我去教会，我将自己的名字记在册子上，那我这是我这样，我又那样，那这说明了你是什么，但是你在神的眼里边又是什么呢？你必须要重生，关心属灵的事情。那所以这些事儿对以扫来说毫无意义，他轻视了。那今天属肉体的信徒依旧轻视那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就是圣灵，我们知道这一点。属肉体的信徒轻视这个。哦，他说那他们那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现在没有领受圣灵这样的事了，那这是使徒时代的事情了。那我听过了一个那很了不起的人，有一次在一个很好的教会里边所说的，他说五旬节只是建筑的脚手架。那他说在建筑造好以后，他们就不再需要脚手架了。那于是那场聚会结束后，我走过去和这位著名的人握手，我说博士，我想对你今天早上的信息表示赞赏。我说我同意你说的五旬节是脚手架的见解，那只要我们还在修建，但我们仍然需要那个脚手架，就是这样。脚手架是最后才拆掉的东西，在你将最后的尖顶放在最上面之前，你仍然需要使用脚手架。今晚我很高兴站在脚手架上为这座房子忙碌着，您不是吗？那我们发现这个长子的名分对雅各来说意味着全部，那他对别的不在乎，只在乎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不管他要花上多大的代价，那如果代价是一碗红豆汤，那他会很高兴给以扫的。那所以无论是任何男人或者女人，那如果是预定要进入永恒的生命，那神已经呼召进入永恒生命的，那他们愿意付上任何世界上的代价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你把他们叫成什么都行，你可以说他们是疯了，走极端了，那一帮的圣果伦，我不在乎你怎么叫他们，他们就是要寻求那个长子的名分，这比其他任何的事儿对他们都意味更大。他们就是为那个名分而来的，那不管用什么方法得着，他们总是要得到他。属肉体的思想总是想让神将长子的名分降到他们的水平，但是对我来说，我相信所有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是在神的标准上建造的。不光必须要做什么，或者说我必须要说什么，还是我必须表现什么，都为了一件事，我想要得到它。这比我的名声更重要，比我的工作更重要，比我的母亲更重要，比我的妻子更重要，比我的孩子更重要，比我每一个朋友更重要，让我得起了长子的名分，无论我要付上什么，我想按照神自己的要求来遇见他，无论他要求什么，无论是死亡，还是说方言，还是绕着房子像个神经病一样的跑，那还是要耍道理，无论是什么，只要我能够得起来，那是最主要的。那就是那些关心属灵之事的，他们想要长子的名分，那无论如何，那他们想要的，那只要他们一得到，那在那个家庭里边就会出现同样的反应。那最后他们会到一个地步，那面临一个分离了。那一个人必须，那如果他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他就不得不将自己与世界分离，那就像雅各所做的那样。有时候 那是意味着他要独自行走。但如果你确实是认真的，你准备接受长子的名分，那你就不介意独自的行走。如果邻居不再请你吃饭，那如果任何人不想和你有任何的关系，那又怎么样呢？只要你能够得着长子的名分，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你生命里边最重要的成就。只要我从圣灵重生，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走在去往天国的路上，人们说什么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只要我们走在圣灵里，那所有从圣灵而生的人都被神的灵引导，神的儿子和女儿被神的灵引导，总是走在神圣洁净而美丽的光中。但是以扫那个拥有长子名分的人，他是属肉体的，就像这个世界，所以这名分对他没有什么用。他以为他很虔诚，他的爸爸妈妈都很虔诚，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发现，那在这个世界上每次的复兴中都会产生出双胞胎。是的，每一次复兴都有双胞胎。那他们有一群属肉体的信徒，还有一群属灵的信徒。每一次复兴都产生一个以扫和一个雅各。当他们一起前进时，那首先你会知道，那属肉体的开始思想，那帮家伙越走越深了，那我还是和他们分开比较好。那他们回到了属知识的部分里，他们想要一个牧师对他们说一些让人高兴的话。他们不想要一个被圣灵充满顺从于讲台上的圣灵忠实传道的牧师。那就像约翰所说的，把斧子放在树根上，那任由碎片四处飞溅。今天大部分的教会会投票把这样的人赶出讲台的，就是这样。然后分离就来到了，总是这样。在卫理公会的时代是这样，在浸信会的时代是这样，五旬节的时代是这样，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有一次约翰卫斯理，那我在读有关他的一篇文章，那上面讲到说他从一条小路下来，那他当时那应该是在反抗英国国会的教会，那谴责他们的罪还有他们所做的事，那他们称他是一个疯子。那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遭受逼迫，你会被人瞧不起，被人弃绝。那如果他们称房子的主人为别西卜，他们又会怎么称呼他的门徒呢？那在英国国教教会里边的一位官员，那一个魁梧的人看见约翰这样一个矮小的人走来，所以这个大块头就把路堵住。那卫斯理先生走近了他，绕不过去，他就说，对不起先生，那能不能靠一下边让我过去。那这人说，我从来不给一个傻瓜让路。卫斯理先生礼貌的歪了一下他的帽子，推到一边说，我总是会让的。那我想这就解决了，他总是会的。那这些的区别从该隐和亚伯时就开始了。该隐和亚伯第一个在地上那产生的人类，亚当和夏娃带来了两个不同类的人，那就是该隐和亚伯，那然后是以扫和雅各，那都是顺着这条线下来的。总是那样的，两个灵在教会里彼此的争斗。那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事儿，那总是会去到一个那必须要分离的时刻。亚伯拉罕和罗德开始出去找一个神创立建造的城市，那罗德是属肉体的。亚伯拉罕和罗德最后到了必须要分开的时候，那在他们可以，那亚伯拉罕可以得到应许之前，他们不得不彼此分开。那就像今晚一样， 你不得不把自己从世界的事情上面分出来，你不得不和基督徒走在一起。那我非常的相信基督徒应该和基督徒团契。是的先生，除非你们达成一致，否则你们无法同行。你首先和基督达成一致，那么每一个和基督达成一致的人都会和你达成一致。那在神能够祝福亚伯拉罕之前，亚伯拉罕必须和罗德分开。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罗德也就是属肉体的状况，那他就像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他知道亚伯拉罕生活在帐篷里，但你注意到了吗？亚伯拉罕的信仰太正直了，那以致罗德无法请求天使说让我和我叔叔亚伯拉罕同行，他却说那里有一个小城，带我去那儿吧。他仍然不想和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那瞧，那正是今天的状况，无论你做什么，属肉体的都无法和属灵的交往，那就像你无法把油和水混合一样，他们混合不了。那所以教会需要一个好的净化，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些老式的复兴，那一些扫除的复兴，那一些神的能力。我们需要愿意变卖属世的一切，斩断身后每一条退路的男人和女人。我们需要接管今天的世界。那我们的牧师们，那就像老挪威人过去接管一个国家那样，那他们坐船到达的时候，那他们一上岸就把船烧了，那在他们身后把它烧了，那他们没有退路了。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烧掉所有的退路和每一个逃走的机会，为了神的国变卖所有的一切，继续前进。没有停下来的机会，没有妥协的机会。神不喜欢妥协者，神不想让他的教会看起来像世界一样，他不想让他表现那个世界一样，他不想让那个世界有任何的牵连。只要去向全世界传福音，呼召那些人，神想要分开的人，而教会想要混合的人。他们想要一个不要对他们太严厉的牧师，他想要一个可以给他们讲好话的牧师，他们不想要一个往下深挖把他们的皮都扒掉的人。弟兄，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就在几周前的某个地方，我得到一个意象，那有只小猫躺在一个垫子上，那我就像那样梳理它的毛，那它就呼噜呼噜叫。我注意到在它上面有个名字，那我觉得它真是个极可爱的小东西。那它呼噜呼噜叫的越来越轻，好像要睡过去了。那圣灵说，那你往另一边梳它的毛。那当我往另一边梳它的毛时，那发出了恐怖的嘶叫嚎叫声，那绿色的眼睛闪着凶光，那是一幅我曾见过的最恐怖的怪物的模样。那只要让人们随着自己的意思行，他们就给你一些没问题的猫薄荷。那但只要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不需要猫薄荷，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回到教会，回到这座房子里，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的被造之物。我们需要的是浓酒，而不是猫薄荷，那都是给婴儿用的。妈妈以前用它来喂小孩，我想是在他们肚子疼的时候给他们一点猫薄荷。那教会已经不只是肚子疼了，而是得了贫血。我们需要的是输血，是圣灵的大能将教会从罪的生命中清洁出来。女人男人自称是基督徒的那些人，那参加舞会，去世界那大的派对，赌博，抽烟，跳舞，女人剪掉头发，穿短裙长裤，那等等这样的东西，然后还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哪里出问题了？这不在神的大能里。那要么在你的讲台出了问题，要么是在你的心里边出了问题。有一个问题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清扫，肉体总是我们的敌人。那当然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预定有永生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你说我和你一样的好，但弟兄， 你将会为你曾经做过的事儿受审判。你所做的事儿，它证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那之前有个人对我说，那如果我拿我的信心去受审判，我就是得救的，如果我拿我所做的去受审判，我就是失丧的。我说，你所做的证明了你的信心。是的，如果你爱主，你就在每一件事上跟随他所说的话，那你会和他的道站在一起的。那肉体的思想会对神的道说，那所有的受过知识教育的，那受过很好的训练的，那牧师会说，看的孩子们，那都是狂热，那不要相信那样的东西，那什么都不是。那你们不要相信，那真是猫薄荷，那现在我告诉你，那会让他们沉睡的。但神真正的仆人会把你那层皮给撕开，学的先生，他会用神的道摇动你，他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他没有那么做，那我是不会给你他讲道的入场券的。这绝对是正确的。任何一个担心自己的粮票，那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人，是不会站起来传讲神话语的真理的。那他所需要的是找时间进入一场五旬节的聚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五旬节的充满，那个会修理好他的。那就像那些不得不放弃所有的来与神同行的人，那什么，那他们是被神预定的，他们不在乎他们必须要放弃什么，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那他们会从任何的这群的地方走出来。那大卫·托普莱西可以告诉你那些的事，比我所能说的更多，他更熟悉那一点。那但是他会在他的信息里边告诉你，也是个摇摆的东西。那托普莱西的群在知识分子中那很有知名度，神在这最后的日子正在呼召那些人出来，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让我告诉你，五旬节拜的朋友们，你们最好保持警觉，因为神可以从石头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神正在行动，他将拥有一个没有斑点皱纹的教会，他会拥有一个他可以把手放在上面的教会，说他们是我的，那是我的教会，那是我的百姓。你看见我的百姓了吗？就像他对约伯所说的，这世上没有人像他们一样，他们是完美的，肯定的，他们为我而活，他们不在乎世上的任何的东西，他们很久之前就解决掉那个了，我让这个人去他就去，我让这个人来他就来。那你知道你无法拥有这个，你无法理解的，除非他向你启示出来。那所有一切都是建立在属灵的启示上，那你会听见，然后认出来，然后施行。这是启示给某些人的，不是给其他人的。那一个人可以读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属肉体的那会说，某种程度上他是这样的，属灵的头脑会说，在各个方面他都是这样的。耶稣发出一个命令说，去到全世界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这些迹象会跟随那些相信的。属肉体的头脑说，那是给使徒的，属灵的头脑会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给全世界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是的，他的百姓是特别的百姓，属灵的百姓，分别的百姓。他的教会，那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神把他的教会呼召出来，那意思是从世界中呼召出来，不再和世界在一起，把自己和世界上的事分开。圣经说，如果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无论一个教会成员有多好，都和这没有关系。那虽然男人应该属于教会，女人应该属于教会，那孩子，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应该属于教会，但首先我们必须进入长子的教会，生在神的教会里。那我们发现这些启示来到，那有个人听见了他，那他认出那这是属神的，然后他就行出他来。那属肉体的头脑听见他说，哦，真是愚蠢，然后就从那儿走开了。那你能想象吗？在圣经的时代，那一天当挪亚那从他的田野里边出来，那他是个农夫，那他听见了神的声音，神的声音说，天会下雨，那雨会覆盖全球，那我会毁灭所有世上的罪恶，世界将要结束了。那你能想象吗？挪亚站起来说，也许那可能，那我最好给自己建一座方舟，因为天可能会下雨。不，神的道启示给了他。那他如果只是把它当成好像发生的事，那第一个嘲笑者经过说，嘿，看那个老圣果轮，他如果扔掉整个事情说了，我们放弃算了。 那就是当你说我已经开始了，但魔鬼让我退回来的时候呢，人们所做的。魔鬼没有那么做，是你自己做的。每一个到神那里的人都要被试炼，他们一定会的。一个真正的信徒已经听见了神的道，他认出了那是神的道，他就会行出来。就是这样。那挪亚那当然不会了。那个嘲笑者经过并取笑他，他继续努力建造那个老方舟。为什么？他对他所听见的神的道非常的确信，他认出那是神，他就行了出来。他正在行，事情会成就的，因为神如此说了。肯定的。你能够想象摩西吗？你能够想象摩西说了说啊，我告诉你，我相信现在，那我要再到埃及去，我在那儿曾失败了，那我现在啊学了许多的心理学，那我相信我可以用这个来对付老法老了，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那我可以再拿一个学位，我相信如果只是在某个地方，那我能够得到它呢，那他们会给我另一个学位，也许是一个学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还是什么的，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能想象摩西会那么说吗？那让他一开始陷入麻烦的正是他的智慧。那这就是今天的麻烦。那教会正在进入那种的状况，属肉体的头脑。那你知道吗？那摩西是一个宣教士。那你知道今天许多的教会，那我刚刚听说，在一个宣教士去海外以前，在教会把他送去以前，他必须先接受心理学家的检测，那看看他的心理能力，那看看他的能力在精神状态上呢是否正常。你能想象摩西说，那我最好去一个什么地方，那给自己找个心理学家，那看看我的心理能力是不是可以下埃及。让我告诉你，不仅在那边名义上的教会世界是这样，在五旬节的教会也是这样。你能想象摩西在他听见了神的声音以后，还必须要站在一个心理学家面前，看看他是否有能力下去接管埃及吗？不，先生，没有人需要那么做。心理学家不呼召人，是神呼召人，是圣灵送人出去。当教会沦落到内部的田地，他已经倒退到可悲的地步了，是的，先生。但是他们会那么做的，他们是属知识的。神呼召人从他身上再来事工。圣经上说，第一是使徒，那就是宣教士，那第二是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等等。神建立在教会里的，不是医学协会，而是神的圣灵在教会中建立起了宣教士、先知、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人。神把他们放在了教会里，他们不必站在任何心理学家的面前，从来不用，也永远不用。神给了人一个信息，他听见了，那他认出这是属神的，然后他就行了出来。那这和别人无关，是他自己的事情。神派他做神的事，他是在做王的事情。那每一件事情都要为君王的事情让步，就是这样。那你去了英国，在街上传一个国王的信息，每个警察都会指引交通等等，因为你是在做国王的事情，就是这样。任何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只要你是在给国王做事儿，你就有优先权。那我告诉你，我们今晚就应该有优先权。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儿，弟兄，不管他们想不想认出他来，他来了，我们有了优先权。阿们，就是这样，圣灵赐给我们优先权，你只需要挺身昂首，大步前进。阿们。那苏利文弟兄，我今晚感觉到，那就像约书亚和加勒所做的，我们足能够夺取的。我们足能够进行一场真正老式的神送来的五旬节的复兴。神给了应许，在最后日子，我要用圣灵浇灌凡有肉身的。我们足能够做到。那精髓就在这里。今晚在这里有各样的恩赐，神各种的能力，唯一的事情就是我们有点后退了。那站立在了上面，阿们。神不想懦夫。老约书亚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安静了站一会儿。那这帮边界的信徒已经尝到了迦南地的葡萄，那然后他们却害怕我们夺取不到那片的土地。神在四百年前就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得到它，我们足能够做成这事儿。他们就进入那片地把它夺了过来。他们中间抱怨的人没有一个进入那地里，耶稣说他们都是死的，他们死亡了，那是永恒的隔绝。 他们说我们的父辈在旷野吃了40年的马呢，他说他们都死了，但我是父从天上赐下生命的粮，人吃了就会永远的活着。阿们，我们今天有着何等不同的食物，吃着这种食物我们就会得到像原木一样结实的脊梁和大量的知识放进你灵魂的屋脊。那就像巴迪鲁宾逊所说的，只要我还有一个牙齿，我就要和魔鬼战斗，哪怕只剩牙龈也要跟他战斗到死。战车里有那种东西搏斗，那你说，但是巴兰弟兄，我就是扔不掉这些香烟。那你只是还没有击中，你还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你只是还没有得到解药。你要是得到了圣灵，看看你会怎么对付的。那你说，我就是控制不了这些的事儿，那你还没有得到正确的东西。那就像旧约里的大卫，那你知道他说磐石上有蜜，那你知道过去他们总是装一些的蜂蜜在随身携带的口袋里，那让一些羊生病了，他们就把蜂蜜涂在石灰岩上，那那只羊就会过来舔岩石。当他把蜂蜜从岩石上舔下来的时候，他也吃进了石灰岩，而石灰岩正是治他病的东西。那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乔弟兄，我现在就满满一口袋的蜂蜜，我要把这些的蜂蜜涂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不涂在别的东西上，而是涂在耶稣基督上。你这只生病的羊可以过来舔。我告诉你，当你在舔食蜂蜜的时候，举起手来赞美他，那是你所做事的方式。在那里你会得到一些的石灰岩，你会得到一些神医治的功效，你会得到一些的赦罪，不是一些，而是全部，并且你会得到圣灵。当你在舔那些蜜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会把你和世上的事分开，你为基督而活，为了基督，肯定的。是的，先生，摩西他当然不会去到什么学校或者站在什么心理学家的前面，来看看他是否有能力下到埃及。他已经见过了燃烧在荆棘中的火柱，那当他看见那个的时候，他想，那你知道吗？那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开始听见一个声音从那里发出来，说，现在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得我的约，我要下去拯救他们。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他听见了，然后他辨认出那是神，因为那是道。那我们看见事情正在发生，那被道所验证，那如果神在道里做了一个应许，神就会实现他的。阿们。哦，弟兄，哦，我真是喜爱这一天，那这击中了我，得到了一点蜂蜜。是的，先生，哦，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曾应许亚伯拉罕的父亲啊，我是啊，啊，摩西的父亲亚伯拉罕，他说他的百姓会作为客旅居住在一个陌生之地长达400年，但是他会将他们再次带出来。那亚伯拉罕知道神会这么做的，那400年以后摩西就出来了，他听见了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对他说的话就是经上原本的话，那就是他行动了。阿们，这就是了。阿们，神在五旬节的时候做过应许，当他的百姓开始喊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的时候，彼得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哈利路亚。当我看见一个教会在说方言，叫喊赞美主，说预言，行伟大的神迹时，我就低头看到经文的，这是个应许。那然后我听见了，我辨认出来了，我就去行动。阿们，我已经为此行动了31年了，荣耀，我感觉太好了，我觉得很兴奋。阿们，他让我行动起来，那就是圣灵所做的。那你说我必须要做什么？只要降服，那他会接管剩下的一切。我在行动，摩西在行动，有时就会让你行动可笑。那当然会的。那你能想象每个老年人现在已经80岁了，胡须像这样垂下来，那血头发挂在他的肩膀上，他和妻子坐在一头小驴子上，妻子胳膊上抱着一个孩子，那是他的婴孩，手里边拿着一根弯曲的木杖，那就那么蹒跚的走着。有人会问，摩西你去哪儿？下一集去接管。 这肉体的头脑看，这看起来是多么的荒唐。他们会说，可怜的老摩西，那么太阳把它晒得太多了。那就是这样，不是太阳 SUN 晒得太多了，而是儿子 SUN 接近了他，那才是原因。火柱在燃烧的荆棘里，那记住耶稣说他就是那个人，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这就是了。那如果你留意，神给了一个应许，当他的圣灵来到时，圣灵会成就应许。那现在那第一件事儿，你听到了他被传讲出来，然后你就认出那是神的真理，然后你就开始行动了。肉体的头脑认为你走极端了，但是那看起来就像一个人要侵入埃及，就像一个人要去接管俄国一样，是的，那是同样的事儿。而这件事奇怪的部分是他做成了，为什么？他听见了正确的声音，他辨认了出来，而且他顺从了。你说我做不到，不，你可以的。如果神对你说话，你辨认出这是他的应许，那就开始行动，看看神会做什么。我们会接管过来的。那个瘸子说无法走路，不，你可以的，耶稣如此说的。阿们，这就是了。凡你们祷告祈求了，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了。也许这个人得了癌症，说我活不了了，不，你可以活的，神这么说的。那你说摩西，你要下去接管埃及，那不可能的。那不管怎么样，我要下去接管的。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武器呢？这根杖，一根老的弯曲的木棍。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武器？那为什么？肯定是的。那问题是神如此说了，那就是了。当神如此说了，属灵的头脑抓住他，那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了。他不必被一个医学博士或者心理学家检查一下，看看他有没有能力，还有心智的能力来完成那事儿。神这么告诉他了，那就解决了，所以继续前进。那这就是所有信徒要走的路，他们只要相信神告诉他们的，只要那是在道理，是圣经如此说的。继续像大约50年前，当他们五旬节派的人第一次开始的时候，那些教会说你们是一帮傻瓜，那他会在24小时里边烧毁的。那他们说那什么都不是，怎么回事？那不是被烧毁了，而是燃烧了起来。阿们。五旬节教会在前进。那天主教的周日访问这里边说，五旬节派在一年里边在这里得到了大部分的皈依者，他们比世界上其他的教会拥有更多的皈依者。那是什么？燃烧的人，在燃烧荆棘旁的人，他们听见辨认出来，然后把他的道实行出来的人。他们不在乎人们称他们是什么，那是长子的名分。他们不在乎他们必须在哪里边祷告，是在街道的拐角，还是在古桑前的空地，或者无论哪里，他们会传福音，因为他们听见被认出来的是神，他们就行动了起来。然后圣灵来了，他们的心被热情点燃，他们必须行动。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无论是谁，他就去到了施工场上。因为什么？因为神呼召了他，神如此说的，那就解决了。如果他把以利亚带到加密山上，那设想一下，他在那上面，所有的其他人都在祷告。他说：“巴兰回来做点事儿。”他说：“给我杀一些的公牛，把他们摆在这里边，然后把所有的水倒在上面。”那他们也许会想：“那可怜的老家伙，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那也许伊利亚，如果神没有开口对他说话，他可能会说：“现在等一下，那我最好确定一下。”也许那个火不会降下来，怎么办呢？那你能想象伊利亚这么说吗？因为神已经告诉过他了，他辨认出来那是神的声音。他说：“给我拿几桶水来，把他们倒在上面。”我知道火会降下来的，为什么？他必须把事情整理好。他听见了，他接受了，并且他行了神所说要做的事儿。那如果你不相信神会赐给你圣灵，那么听他，认出他，走过来看看他会不会给你的。那你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带着真诚的愿望来，降服于他，全心的去相信，看看会发生什么。是的，先生。如果他不是一个的头脑中已有的属心理学的知识的概念，那如果神是在你心里边呼召了你，那么他会用圣灵充满你的，那这个就会像我的名字是威廉·布朗一样的确定，那他肯定会这么做的。如果你的行为是建立在听到并认出神的基础上，但只要你说那么那可能不是，那个传道人有可能告诉一些错误的东西，那不就先那有写信给我说，那阿布拉罕弟兄，他说我告诉你，我们都相信你是一个先知，他说只要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能够做辨别人心等等的事情。那那种的辨别，那我们知道那是先知做的，但他说你的教导太可怕了。哦，弟兄，他甚至都不知道先知是什么意思。 神的道去到哪里呢？先知，先知意味着什么？他不只是一个先见，一个预言的，或者一个提前把事情讲出来的人。先知的意思是这样，那他是被赐下去来证实他是神话语的解释者，绝对是的。荣耀，你怎么能够如此的武断？那当人们那么做的时候，这显明你是属肉体的。那他们有一些的教条要持守，他们会去读教义问答书，说一些什么事情或其他的东西。当他论到神的道的时候，弟兄，他们并不比一个霍尊托人对一个埃及骑士所了解的更多。没错，是圣灵做见证，神发出了迹象和神迹。那就是为什么你发现在五旬节派里边有一次聚会，他们接受了圣灵，那在他们里面的东西告诉他们神是真实的，他们抬头看见就相信了。那就是为什么为了公会信息会正在走出来，神呼召了他们，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哈利路亚，我感觉我像在旅行一样。是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了。神在敲门，你只要回应。那以利亚说，我已经做了所有你要求的，那你命令我做的我都做了，说我听见了你的声音，我认出了的是你，我就做了。火还没有降下来，但是这里有公牛，那这里有水，这里有石头，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每一个人都反对我独自站立，但是我在行动。阿们。妈妈说，如果我去参加聚会，他就把我从家里边赶出去。爸爸说他会过来，那把我从聚会里边拉出去，用脚使劲的踩我。但主啊，我来了，我在这里，我辨认出来了，我在行动，那就是了。阿们。我丈夫说他会把我赶出去，我妻子说我不用再回家了，那又怎么样呢？你听见了，你认出来了，你在行动。阿们。我们在乎邻居怎么说，其他任何人怎么说，听见认出来然后行动。阿们。以利亚说，我已经照你的吩咐做了这一切，说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我听见了你，辨认出的是你，我就把它行了出来，现在的在这里了。主要今天让大家知道我说的是真理，那知道这就是你。就在那时火开始降下，你只要把东西准备好，你听见了神的道，知道他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以利亚才会那么做。在那个国家没有任何的牧师可以说服他不去那么做，亚哈没有足够的王权可以来欺骗他，他知道神，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认出那是神，他就准确的实行了神告诉他要去行的事。你也必须要这么来。那如果这个大会，那如果这次五旬节派的大会，那你们跨宗派的以及宗派的弟兄们，那无论你是谁，五旬节派的，那如果你只是认出了我们是生活在主再来之前最后的日子里，那如果你认出我们的教会正在向上堆砌，那自然的和属灵的在那个冲突中一起来到，他必须得那样到来。那就是神在把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会、长老会等等每一个其他地方的人呼召出来接受圣灵的缘故，因为那是神在行动，他们在行动。只要我们能够抓住那个意象，就会有一个复兴在这营地开始，我们就再也不会离开这里了。就是这样，那将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如果我们可以听到并辨认出的是神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都会来到。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我巴不得你辨认出这是神的应许，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无论属知识的世界怎么说，那你不要和他有任何的联系。那你听见了，那你辨认出那是神的道，那因为他在圣经里，那么你就依照他去实行。那我记得我的父亲把我推出了屋子，我把衣服放进纸袋，他说你在这里也不能这么做，我说我整个世界可以这么做，于是我就离开了。那当然了，我有圣灵，我心里有团火，我听见了，我相信了，我接受了，我认出那是神的应许。他说我要把我的灵，那这些迹象会随着他们，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孩子，那就是我，一切愿意的让他来，那就是我。我戴上这副又大又厚的眼镜，我的头因为眼睛散光总是晃来晃去，那我只是个男孩，但我相信神的意志。为什么？我听到了他，我认出了这是神的应许。我去了我自己的进行会教会，对那个牧师说，你有膏油吗？他说你要膏油干什么？我说我想受膏抹。他说你想做什么？我说我病了。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能，我眼睛不太好，我几乎看不见了。那你把这副眼镜拿掉，那他们就让我发晕有散光。他说哦 Billy。 我说就是这样，你没有吗？那我会给你拿一些的。我走进去给自己拿了一些油，为他祷告过了，那转钱去递给了他，他就像他要有油膏抹了。我说哈利路亚，我就走了，就是这样。那医生说我只要吃一口固体的食物就可能死， 他说我的胃就是一个整个的大出血的大溃疡。我回到家，爸爸坐在那里，那我们吃了一些的饼和豆子。那你知道穷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那我说，那我们从来没有在饭桌前祈求过祝福。那我说，你们能低头一会儿吗？那我知道爸爸盯着我，妈妈奇怪的看着我。我说神，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不知怎么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医治了我，我已经被膏抹过了，我接受你的道。那妈妈给了我一些的开水，还有李子汁儿。那我能吃的只有这个。那我已经吃全麦粉做的酥饼干快一年了。那妈妈说你不会吃，你打算吃什么？我说一些豆子、玉米饼，再给我一块洋葱。怎么了？他以为我发疯了，他叫了医生来。那医生说那会杀死他的，那只要这东西一到达他的胃，他说那会杀死他的，那会引起严重的消化不良，他会死的。我说医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已经听见了，我相信，我接受了，现在我按照我所相信的去行。哈利路亚。是的，我听到了，我认出那是神的道，是这本圣经，它来自圣经。信心的祷告会医治病人，奉我的名向父求任何的东西，我都会成就的。那是他说的，我认出了那是神的道，那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去行动了。吼吼，发生了什么？那当然了，那是以利亚曾做过的，那是摩西做过的，那是挪亚做过的，是约翰。那他们认出他是一位先知后，那你知道，那他们认为约翰也是一位很好的先知。那直到他便认出了耶稣，说那个被人们认为是私生子的家伙是弥赛亚。那耶稣出去开始猛烈的斥责那些传道人等等的事情。那他说，那约翰，你要把那个人收回去。那他们说，那个人刚刚把我们的团契脚力团走。他说会有一个圣灵的喜啊等等诸此类的东西来到。那还说什么献祭要被废去啊等等。那约翰回答说，他就是在旷野上对我说用水施浸的那位。他说你会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要用圣灵和火施浸的那位。阿们。他说那就是我正在做的一切，我在旷野听见的那个声音，我辨认出那是神的声音，我就去给人施浸了。难道我看见那个灵落下停留在他身上，他就是那个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浸的，我只是按照神的话行出来而已。阿们。是的，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他辨认了出来，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就是教会所需要的，我们听见了，我们认出了他，但是我们害怕照着他去行，那就是病人生病的原因。昨晚当圣灵对这里施浸的时候，我说把你的手按在彼此的身上，有多少信徒这么行了？那每个人都把他们的手抬了起来，那把你的手按在彼此的身上，那么就要施行出来，赞美神，只要走出来说这就是了，要去付出行动，就是这样。你说必须得吃这么多的药片，那好了，那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了，去行动起来，全心的相信，然后继续前进，不要停留。约翰说，我只是在做主告诉我的事情，我承认我听到了他，我辨认出那是神。我有一个特别的出生，从九岁以后我就一直生活在旷野。他告诉我去用水施浸，他说在那人身上你会看见圣灵降下，我从没有在你们任何一个传道人身上看见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从天上传来的声音在你们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你们要听他。我从来没有听见在你们身上有这样的声音，那就是他所说的，那就是我认出的，那并说他是神儿子的原因。我只是照着我听见并认出那是神的事而行动。阿们。那耶稣自己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只是做父显给我看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我也照样做。换句话说，他听见了父说话的，知道那是父，他就去准确的照着父告诉他要去做的去行了。瞧，你听见，你辨认出，然后你实行。那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必须要去到撒玛利亚的，找到在那儿的那个女人。他当时在去耶利哥的路上，怎么会拐到撒玛利亚呢？瞧，但是他去到了撒玛利亚，为什么？那父说到撒玛利亚去，坐在这等候，那就是他所知道要去做的。坐在那里等候，一个女人来了。父说，那就是我要去交谈的那位。那现在去和他说话，他就过去和他说话，终于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就说去找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是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同住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他听见了，他知道那是父，他就照着神告诉他的准确的事情。阿们。那爸爸的我们也那么做。那次有120个人去到了楼上，他们处在逼迫之下。那我可以想象那些人经过时说，你知道吗， 那么圣滚轮已经上去十天了，那他们吃什么了？那他们在进食。那我没有看见视频的男孩上去给他们送吃的。哦不，他们在进食，他们在等候。那些人说，那你知道他们在上面干什么吗？为什么呢？那他们把门都给堵住了，那一个人都进不去。那他爬上店里那个狭小的楼梯，那个房间一次只能有一个人上去。那么上去了，但是进不去。那么就让他们待在那儿吧。那么再要是他们想的话，他们就饿死吧。为什么？属肉体的思想。尽管他们是虔诚的，他们都在五旬节上去了。那他们都很虔诚，属以扫的一群人。但你瞧，属雅各的一群人，那在上面等候，因为他们已经听见神说，去到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并且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首先要等候，去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直到这个应许来到。主啊，你已经呼召了我们来，不够好吗？是的，那没问题。你赐给我们能力去赶出恶鬼，那不够吗？那没问题。但是我想让你们上去，在那等候。他们听见了神这么说，那他们辨认出他不是某个什么私生子，他是成了肉身的神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是这样的，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神如此说了。他们上去等候，他们认出那是神，他们就立刻行动起来。那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那他们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他们说方言，那这是你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可怕的模样。那知道人们说，那这些人都喝了新酒了。不，那保罗他在海上，那现在快结束了。保罗在海上顺从神的诫命，神让他们航行去到某地，那他们松开船离了岸。但是当神告诉他，让他去告诉他们，那他就告诉他们不要去做。但船长你知道，他是个有知识的人，他对海知道的比对神知道的多，他不相信神的先知，所以他是松开那艘船开始航行。那连着14个昼夜，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那条小破船都进了水，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下去，只是为了减轻船的负担。那正是所有希望都破灭的时候。那我们想象保罗下去，在某处的厨房里边来回走，那会儿去到船的高板上，那说主啊，那我想我会在海上去见你了。那就在那天晚上走着走去，那他很开心，那欢呼雀跃着，那身后拖着那些的锁链。那就在第二天早上，他来到甲板的顶部，那他一双手被绑在后面，他的脚就像那样拖着脚链往前走，像那样摇着手，那就像一个歇斯底里的人一样的说，鼓起勇气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你这伙计你出什么毛病了？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犹太人上去，他就在那里摇着手说，你怎么了保罗？鼓起勇气一直前进，吃些东西吧，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进食太久了，吃点东西吧，振作起来，我们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的。保罗你怎么会如此的肯定？你怎么了？你脑子没出毛病吧？也许你进食太长时间了，有点精神错乱了。哦不不不，那昨天晚上就是我所服侍的神的天使站在我身边说，保罗不要害怕。哈利路亚，他说没有一个生命会失丧的，我相信神，事情一定是他告诉我的那样成就。这是什么？他听见了，他认出那是神，他就行动了。就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月亮还是那么的遥远，太阳也还是那么的漆黑，星星仍然不闪烁，船仍旧是快要下沉了。魔鬼坐在每个浪尖上，舔着嘴唇，牙齿闪光，说我下一个就要搞定你，我下一个就要搞定你了。但是天使比他先到那儿了。保罗听见了，认出了，然后就行动了。他说哈利路亚，那么就像坐在岸上一样的安全。为什么？神如此说了，一切就解决了。神如此说，我正行在我的路上。所以那就是这样的，那条路一直都是这样的，听见、实行、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现在我要说一些严厉的话了，我要你们好好的听着。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所有这些势力在控制着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紧张的人。那精神病院里边人满为患，有什么东西紧紧抓着人们，他们不明白的是什么。这是巨大的势力达到了顶点。那看看这里每一件事情都达到了顶峰，每一件事情都到末了了。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政治，我们国家的政治。那弟兄，如果有什么事下一个要发生的，那只需要再来一个浪就完了，一切就都成了。那属肉体的思想，那他们会怎么做呢？那每一件事情都准确的按照圣经在发生。 政治在各个方面开始腐败，政府的法律，看看他们，看看我们城市的法律，那花10美元就收买过来了。是的，那取决你认识谁，收买过来就行了。在这个国家太多其他的城市就像这样，我知道这是真的。那其他的势力，看看教育的势力，看看科学，科学在走下坡路。那知道他们分裂的原子、分子等等，小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那国家间的关系也到了尽头。那没有东西，那国家之间那有的是干扰，那是圣经所说会有的样子。国家彼此之间都是危难，每一个小国家都很恐惧。那如果俄国不害怕，我们还击个回去，他们现在就会把炸弹丢过来，就是这样。现在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已经在路的尽头了。科学到了路的尽头，哦，道德已经走到了尽头，母性和女人的本性走到了尽头，教会走到了尽头，属肉体的教会正在走向联合，绝对是的。属灵的教会也走到了尽头，他正走向他的顶峰，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在去到顶峰，是的，在等待着主的到来。主耶稣教会的头正在到来，他要做什么？复活所有的圣徒，赐给他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何等的高兴，我知道他正在去到顶峰，两个都在去到顶峰，来到了最后的时间，兽的印记和神的印记。那神的印，那任何传道人都知道，神的印是圣灵的印，那绝对是的。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日子来到。阿们。我知道你觉得我可能看起来有点可笑，那我感觉很好。哦，快到最后了，你还记得受的印记是什么吗？受的印记是属肉体的以扫拒绝了长子的名分。以扫难道没有悲伤哭泣，想努力恢复那个名分吗？但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当你拒绝圣灵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封在了神恩典的以外。阿们。那你说，伯拉弟兄，如果你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疾病等等，那你就是个先知，但现在你，那我仍是同一个人，是的，我仍然拥有圣经上所说的，绝对是的。阿们，这仍然是真理，他正迎着兽的印记前去。那人们说会有一个记号，记号已经盖上了，只要拒绝圣灵你就被印上了，接受圣灵你也会被印上。阿们，就是这样，你接受的一次，看会发生什么。你接受一次，那是神的印，你就被封进了你永恒的目的地，就像一辆在路上的车，那检查员经过。那如果你们中有一些人昨晚没有得到在这里的圣灵，今晚检查一下，那个检查员那位圣灵就在这里，那正在过来检查你们。那我以前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公司工作，那么装车可能装的是罐头等等的东西，那检查员会过来，他会摇晃每样的东西，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地方，那是神对着教会所做的摇晃的，看着有什么问题。再来把自己的灵倾倒在你里面之前，他要先看看你里面是否有松动。那如果教会有一点的动摇，那他就不会把灵灌进去。那如果你仍然爱这个世界，想做属实的事情，为此你就永远不会得到圣灵。你可能会困惑，可能嘴唇结巴，或者你可能会说方言，但这并不意味你得到了圣灵。当你得到圣灵，你就被神封进了你永恒的目的地。是的，当那个检查员过来摇晃一下，车撞得很好，很结实，他就关上门，贴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印在上面。如果有人在这辆车到达目的地之前撕开那个印的话，这人就有祸了。当神看见你已经为他把自己全部都献上了，他就用圣灵将你充满，你就被圣灵封上了印，直到终点。是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正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不要害怕，只要继续前进，接受圣灵，一切都是在这个里面。那那些诚实的人，神真正的儿女，他们今天为什么而活着？在你前面有什么？那巴不得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明天晚上或再过一天晚上或什么时候，我想说说我的意向。那说说，那我看见我前面是什么？那说说前面的每样的东西。那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活着？那你们那些曾经呼吸过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怎么能够转身再回到世界，弃绝那使你成圣的血呢？你怎么能这么做呢？那我敢确定，这是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是的，每一个尝过主恩的人，那这世界上的事儿对他来说就像午夜一样是死的。是的， 进来接受圣灵，不要拿教会当儿戏，不要像你的邻居一样进来说主啊，我想让你用真正的圣灵充满我。那你为什么用沃牧师的手或者被洒几次水等等这样的事情来代替呢？当天空被五旬节的能力充满的时候，你为什么用一些人造的信条神学来替代呢？阿们。真正原本的五旬节，信徒拥有一些可以为这儿活的东西，我们应该活得像那样，每天努力的为着从神那里得到的每样东西而活，将世界抛在后面，破釜沉舟，每天都断绝自己的后路，不断前进，不断努力，拉动寻求对神饥渴，并且对此拥有真正的狂热。不断前进，那狂热是指一个过于热心的人。我是一个真正的狂热分子，我对我的主极其热心，他是怎么拯救我的，他是怎么赐给我圣灵的，那他为什么让我讲道，他是怎么让我爱人们，让人们也爱我的。哦，我真是为了激动，我竭尽全力努力向前，拼尽所有为要去到他那里，用我里面的一切所有的前行，那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这让我想起一个我以前听过的故事，那群美国的艺术家去罗马学习美术，那我看见，我想是在今晚的报纸上，有一些艺术家去了其中一个城市，那不就将开始一个艺术展览。我喜爱艺术，那神在艺术里，这是正确的艺术，神在音乐里，正确的音乐，神在舞蹈里，正确的舞蹈，神在呼喊里，那是正确的呼喊。罪是扭曲，他把正确的东西给扭曲了。那就像某个教会，那不久前这里有人叫我，那一个大的教会是在电视里，那一个人打电话对我说，他说到这里传道人过来一下，我想让你看一个电视节目，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宗派，那在教会里表演，那这不是在天主教会，这是新教教会，那正在表演这种摇滚乐的东西。他们说教会抛弃并忽视摇滚乐这种美丽的艺术已经太久了，这要不是一个变态的灵，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摇滚乐是出自魔鬼的，我不管人们可以唱多少虔诚的歌曲，摇滚乐还有什么不羁无忌之类的东西是从非洲丛林里边出来的，绝对是的，那是魔鬼。我之所以要这么说，因为那些的涂抹化妆，如果你知道那是从哪来的，是异教的风俗。那看看他们去非洲，看看那些的妇女，看看他们怎么弄出这种泥巴涂在自己的身上。几百年前在那祖母用这种东西之前，他们就这么做的，肯定得明白的是什么，那是出于魔鬼的，他五旬节教会没有半点的关系，他不该出现在那里。那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一个老式的圣灵的洗，从祭坛上的人直到看门的，绝对是这样，一个圣灵的洗净化我们的人。那男人五旬节派的男人说就是无法不抽烟，那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结了婚还是教会的执事，把他踢出去，肯定了，那是该做的。你必须让事情，圣经说执事必须是一个妻子的丈夫，绝对是这样的。但他们有些人有两三个了，那在五旬节派里边，弟兄，除非我们把这样的事清理掉，否则我们无法用一场复兴。你怎么能在一个不正确的根基上面建造呢？就像我昨晚对你们说的，在南部的墨西哥，那里的人建造了一个美丽的城市，那他们极其肯定会把那里建造的极其宏伟，因为所有那外表的这些的东西，那现在这座城市却在倾斜，那高大的建筑都在倾斜，为什么？他没有造在正确的根基上，绝对没有。有一天我听说某个传道人带了一个小孩子来到麦克风前，那有四五个站在那里，那在他说了一些伟大的圣经教导里边那没有的事情以后，他把那些的小孩带来，拿了一个撒盐的罐，在他们头上撒了几滴水，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那就让那些小孩子成了一个教会的成员，甚至不到六个月的这个小家伙还没有得到一个机会的，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甚至都不在圣经里，那是异教徒的特质，甚至不在经文中。那弟兄，除非我们立好根基正确的开始，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开始，这是圣灵在神的道上建造，绝对是的。这圣经里没有人是被点水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希腊文施浸的意思是被覆盖、被埋葬、被隐藏，绝对没错。那但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有一堆的信条之类的东西，继续靠着他们生活，全都是这样的东西啊。某某博士这样那样说，我想知道圣经怎么说，我想听见他的声音，认出那是从神而来的他的道，然后让我照着行出来。那些的艺术家，一群的艺术家去罗马学习美术，那他们所有人都在晚上出去，那大部分人都出去喝得烂醉，男孩女孩躺在一起，那就像现在的美国人所做的，那躺在那。那我一次去到了这个州的一个地方，他们那里有一个聚会， 那在我一生里边从来没有这样感到羞耻过。有个高大的家伙戴着顶大帽子坐在那儿，花里胡哨的各种的袍子等等的东西。16、17岁的男孩和女孩，那在旅馆里边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他们都下来向这个某某神父鞠躬。哦天哪！想一想，把这些可怜孩子的头脑歪曲到了这种的东西里，而神是将他们要养大成为神的儿女，使他们纯洁圣洁，用神的大能使他们成圣，用羔羊的血将他们洁净。那我知道有时候这会让人们恨我，但是当我在那边遇见那些你坏我的，我会告诉你们真理，那这是根基，无论要花多大的代价，那你都要真诚的传讲真理，那认出他是出于神的，他说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不要再生活在罪里。那这些人会出去喝醉等等，但是有一个年轻人，那他们注意到那个年轻人，他不做这种的事儿，那他过着清洁的生活，到了晚上他就回家上床睡觉，那他就像一位绅士该有的一样生活。那有一天，那位老看门人说：“孩子，我跟你一起出去走走好吗？”他说：“好的。”他们就往山上走去，那些朝太阳落山的地方走去。那他说：“年轻人，你是和一群的美国人一起来的，对吗？”年轻人说：“是的，先生。”他说：“我想问你一些事。”年轻人说：“好的。”他说：“为什么你不出去喝酒，做那些的事儿，和女孩一起出去过夜，那天呢早上再回来等等，就像他们做的那样的？”那年轻人停下来，把手放在老人身上。他说：“你看见远处太阳在西面落下的地方了吗？”他说：“是的，我看见了。”他说：“在太阳落下的那个方向，有一个新英格兰州，那在那里，那州里有一座城市，在那座城里边有一所房子，在那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我来这里之前，对那个女孩起了誓，我会忠于她。等我回去后，我们会结婚。她又对我发誓，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先生，我对女人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女孩身上了。”他说：“我为了明天的到来而过今天。”这怎样的一个见证，这该是一个基督徒说的。你为什么不抽烟呢？为什么不放松一下？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么做呢？哦，你可以说在某个星星之上有一个城，在那个城里有一个人。哈利路亚。哦，我为他而活，因为他为我而死，有一天他会来，我活着是为了那要来的生命。哦，弟兄，相信我，我告诉你的是真理。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理，神知道我在告诉你们真理。你只要全心的相信我。也许你无法理解主的到来、属肉体的教会等等，那你们中的一些人就在这个州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当高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以辨别诸灵。他说：“那当然，我们就相信你是一位先知。”那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一位先知，是你们这么说的。但你说，那然后说，在你的教导，伯纳弟兄，对于关于接受圣灵，还有要怎么生活等等这样的事儿，那种的狂热我们不能相信。那还有什么？我们在有世界以前，就是永恒的，是被拣选的之类的东西。圣经是这样说你们的，不是我对此能说什么，这是圣经说的。我只是说了圣经所说的。是的，先生。那受欺骗的地上所有名字没有在创世以前被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当你没有被呼召，你又怎么能来呢？那是的。我并不知道谁被呼召了，谁没有被呼召。我只是撒网，我可能抓到小龙虾、蛇、水蜘蛛等等，但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拉网。神是那位审判的，这就是了。我告诉你，神的灵在这里。如果神的灵能对我说出你心中的秘密，神的灵也能够辨别他的道，走到后面来传讲道。我从来没有传讲别的，只传讲圣经里边的话。我和他站在一起，我相信圣灵的心。你说你是浸信会的，我是领受了圣灵的浸信会信徒，我领受了圣灵的心。我相信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我相信圣经上的每个字儿，并且照着写下的方式来传讲。我不会扭曲或灵异化任何的东西，我是说着写下来了，那我就这么相信，我听到了他，那认出的是神就施行出来。阿们。今天的圣灵就像以前一样的真实，我们不必有任何假冒的人造信仰，真实的圣灵就在这里。真实的耶稣，他不是死了，他是活的，他不是死了，他说出了经文，过不了多久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将要看见我，因为我会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他说的，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你们相信吗？他是这么说的，我相信，我相信的此刻就在这儿。你呢？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相信这个吗？曾有一个妇人从人群里挤过来，摸了他衣裳穗子， 他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大家左顾右盼，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发现了那个妇人，告诉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得了医治，他的血漏止住了。我相信同样的，这位耶稣也是今晚的大祭司，是同一位，他从没有失败过。其中一个晚上，我们会有一场医治的聚会，将那些人带过来。我有个给我的新施工，那个是我的旧的施工。那没有任何的祷告卡，对吗？那没有人拿到祷告卡，因为我们没有发。好的，如果你相信这个信息是来自圣灵的话，那这里有多少生病的人举起手来？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呢。好的，你们要有信心并且相信，那你们全心的相信。我们会看到是否是同一位圣灵在讲道，也是同一位圣灵知道人心中的秘密。我们会看到是否是道来的神的道，是否临到先知。我不是先知，他是，他是那一位。那你相信要有信心。愿天上的主神为了他荣耀的缘故而应允。那如果他做事，你会相信我传讲的是神的道吗？只要继续祷告，只要真正的敬畏一会儿，安静一会儿，我会看到圣灵去到某个人身上的。那继续祷告说，主神，那我生病了，我有需要，我真的有需要，主必须拥有你，如果没有你，那我就灭亡了。坐在这里的这位男士，几分钟前你刚举过手吗？你举手了吗？你相信神知道你吗？我不认识你，对吗？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如果说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事实，那么就只能是真理。你相信如果神告诉我，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你会吗？因为溃疡会消失吗？因为你会从中恢复吗？好的，你有流血的溃疡，是的，你已经为此跑了许多的地方。你去过梅奥弟兄那里，我看见你去了梅奥弟兄那里，这是主如此说。是的，是的，他们拒绝了你，但神没有拒绝你。你听见了吗？你认出他了吗？你会照着去行吗？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得痊愈吧。你相信什么？那同一位讲道的圣灵正在行辨明的事情，使这个道变为真实，告诉你什么？那是真理。还有一个得溃疡的人就坐在那儿，那一位没有穿衬衫的男士，黑色的胡子，是留着八字胡，没有穿衬衫，那一领是打开了，我就是在顶部的衬衫上没有打领带。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有溃疡，是的，你想得医治，对吗？你不是从这座城市来的，是的，你来自克利夫兰，是的。让我再告诉你一些事，你的口袋里有两块手帕，是你想要递给我，让我为家里两个你爱的人祷告的。如果我说的是对的，请你像这样挥挥手，拿出手帕，把手帕放在他们上面，他们就会得医治的。主如此说，你相信吗？是什么样的灵在讲道？是那同一位辨别人心的灵。那这里坐这位年长的女士坐在右面，她在为她的女婿祷告。她女婿在一次车祸里边受了伤，她就坐在那个柱子旁边。你相信吗，姐妹？全心相信她会得医治吗？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接受的。坐在了后面的那位体型比较高大的女士有高血压，就坐在后面那个柱子旁边。如果你全心相信，相信在你身上的发作会离开你吗？好的，你会得到了。阿们，把你的手放在了身上，就是这样。神祝福你，姐妹。阿们。你爱他吗？那坐在横后排的一位男士，他正在为你的女儿祷告。我刚刚提到过一次事故，那他也在那场事故里，他的脊椎受了伤。是的，你有个嫂子，他的脖子有问题，头部也有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他们吗？戈登先生，你会认出神，认出他对你说话的声音吗？好的，现在就站起来。好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回家就会看到他们痊愈了。阿们。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难道你不能让这个浸透你，让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吗？你能够听见，你能够认出来吗？那么就照着事情出来，在这里的每一个生病的人，当神派耶稣为你而死的时候，就已经医治了你，你们相信吗？那么站起来接受的，成为你的医治者。 和你的救赎，举起手来，起来行动，从轮椅上面站起来，不管是什么，奉主耶稣的名，举起手来赞美他，全心的相信他。主耶稣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能力充足，应允这事，让每一个魔鬼的势力今晚在这房子里边松开，让人们得着一劲儿。撒旦，我赶出你，我奉命抵挡你，你是个骗子。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作为他的仆人来，当圣灵恩膏这些人的时候，我为他们祷告，他们听见了，他们认出了神，他们叫我照着去行。出来撒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些人，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得一劲儿。阿们。